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6月28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祷告，怜悯的先行者。欢迎收听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，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，我要给他们成就。以西结书36章37节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，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，我要给他们成就。以西结书36章37节。在读这一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有伟大且极其宝贵的应许，这些应许是神向受宠爱的以色列国立下的。神在这一节经文中宣告说，虽然应许已经立下了，虽然他会实现应许，但在他的百姓向他祈求之前，他不会实现的。他要赐给百姓祷告的灵，借着祷告的灵，百姓要真诚地呼求祝福，然后当他们向永生神大声呼求的时候，神会从天上他的居所乐意回应他们。这里所使用表达祷告之意的词是一个暗示性的词语，以色列家必为这事向我求问。祷告就是求问，人若不在这样的光中看祷告，他的祷告就不对。首先，我求问应许是什么，我打开我的圣经，想要找到应许，从中证明我所渴望的东西正是神愿意赐给我的。求问到这一步，我接受那应许，然后我屈膝求问神是否要实现他自己的应许。我拿着神自己约定的话对神说，耶和华，你不实现吗？你现在不实现应许吗？因此，祷告就是求问。祷告之后，我期待着答案，我期待祷告蒙应允。如果没有回应，我就再次祷告，重复的祷告，但却是新的求问。我期待祝福的到来，我去求问是否有什么消息要来？我求，然后说，耶和华，你会回应我吗？你会遵守你的应许吗？还是你要闭上自己的耳朵，因为我误解了自己的需要，听错了你的应许？弟兄们，我们必须在祷告中求问。首先，把祷告当作对应许的求问，然后在应许的基础上求应许的实现。我们期待有东西来到，就像从朋友来的礼物一样。我们首先要得到信息，知道礼物已经在路上。 我们通过阅读信息来问礼物是什么。如果没有到，我们就打电话到应该留下包裹的地方去询问打听具体的事情。我们去寻求应许，然后再求问，直到我们得到回应，应许的礼物已经到了，是给我们的。祷告也是如此，我们通过求问得到应许，再一次求问神的手得到实现。求神帮助我，今天我要先讲祷告是祝福的序曲，其次我要说明为什么神把祷告视为他的怜悯的先行者，然后我要以劝勉结束，恳切地劝你们要祷告，如果你想得到祝福的话。首先，祷告是怜悯的先行者。很多人轻看祷告，他们轻看祷告，因为他们不明白，懂得如何使用祷告这一神圣的艺术的人，会因此受益匪浅，甚至会因为他的益处而对他肃然起敬。我们断言，祷告是一切怜悯的前奏。我们请你们回顾历史，你们会发现，没有一个伟大的怜悯来到世上不是因为祷告的。应许是独自出现的，在他之前没有任何预兆的美德，但应许的祝福总是伴随着他的使者，那就是祷告。你们应该注意到，神在古时所行的一切神迹，首先都是通过相信神的人恳切的祷告，寻求神的手而实现的。在上一个安息日，我们看到法老被投入红海中，和他的军队一起如石头寂然不动在水的深处。在耶和华的敌人被大大击倒之前，有祷告吗？打开出埃及记，你会读到以色列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，他们的哀声达于神。你们没有注意到吗？就在红海分开，为耶和华的百姓从中间开道路之前，摩西向耶和华祷告，真诚的呼吁。所以耶和华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？几周之前，当我们讲在以利亚的日子，雨从天上降下来，你们记得我们把犹大地描绘成一片干旱的旷野，尘土飞扬，没有任何的植被，有3年没有下雨了，牧场干涸，溪水不再流淌，贫苦和苦难直面着这个国家。到了约定的时间，人们听到了大雨从天倾盆而下的声音，直到幸福的雨水覆盖了全地。你问我，祷告是这一切的前奏吗？我把加密山顶指给你看，看，有一个人，他在神的面前屈膝呼求说，我的神啊，求你赐下雨。瞧，他的信心是多么的大呀。他差派他的仆人7次去看有没有云彩，因为他相信云彩一定会出现，回应他的祷告。注意这个事实，大雨是以利亚的信心和祷告的结果。无论你在圣经的什么地方找到祝福，你会发现，祷告都在祝福之前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人曾拥有的最大的祝福，他是神赐给悲伤的世界的最好的恩典。在基督到来之前，有祷告吗？在主来之前， 当他在圣殿出现的时候有祷告吗？有的，历代的圣徒的祷告都彼此相随。亚伯拉罕死时看到了耶稣的日子，以撒接住了这信息。当以撒与他先祖同睡的时候，雅各和族长仍继续祷告。是的，在基督的日子，人们仍旧在为他不断祷告。女先知亚拿和可敬的西面仍旧在盼望基督的到来，他们日复一日的祷告，向神祈求，希望基督能突然来到他的圣殿。哎，你们要注意，正如在圣经上所记的，对于更大的事是如此，那么实现应许也是如此。我相信主耶稣基督有一天要驾着天上的云彩降临。我和所有正确阅读圣经的人坚定地相信，那一天正在临近。那时，主耶稣要第二次站在地上，那时他要以无限的影响力统治全球各地。那时，君王要在他面前下拜，女王要做他的教会的乳母。但那个时刻，什么时候到来呢？我们要从他的前奏当中知道他的到来。那时，祷告更加响亮有力，那时，祈求更加普遍，持续不停。那时，就像当树长出第一片绿叶，我们就期待春天的到来一样。当祷告越来越真心和真诚，我们就可以睁开眼睛，因为我们救赎的日子临近了。伟大的祷告是伟大的怜悯的前奏，我们期待的祝福和我们的祷告成正比。在当代教会的历史当中正是如此，每当教会起来祷告，神就被唤醒来帮助他。耶路撒冷啊，当你从尘土中摇动自己，你的神就从剑鞘中抽出剑来。当你双手下垂，膝盖软弱无力的时候，神就让你被敌人赶散。你变得贫瘠，你的孩子被除灭。但那时，你学会了呼求，当你开始祷告，神就让你重拾他的救恩之乐，他使你的心欢喜，让你的儿女倍增。教会的历史到这个时代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浪，一连串的起起伏伏。宗教繁荣的巨浪洗刷了罪恶的沙子，然后他又退去，不道德再一次的盛行。你们在英国的历史上可以看到这一点。在爱德华六世的时候，公义繁荣了吗？他们又将在血腥玛丽的统治下受折磨。清教主义在这片土地上变得无所不能吗？光荣的克伦威尔做王了吗？圣徒胜利了吗？查理二世的放荡和邪恶成了黑色的退潮。还有，怀特菲尔德和卫斯理在全国又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宗教浪潮，像洪流一样把前面的一切都冲去。但他又退去了，佩恩的时代来到了，人们又满了不忠和邪恶。一股强烈的浪潮再次的来到，神再一次荣耀了自己。时至今日再次衰落。虽然宗教比过去更加时髦，但宗教却失去了很多的活力和能力。古代传道人的真诚和热心已经远去，浪潮再一次的退去。但是感谢神，浪潮再次的来到，神再次的唤醒了他的教会。我们在这些日子看到我们的先辈们从未看到过的。 我们看见教会的伟人最终出现了，不是因为教会的活动而闻名，而是神在他们出现的时候与他们同在。他们出来向人传讲神不可测透的丰富。我希望我们能够迎来另一股的宗教浪潮。要我告诉你们，我认为那影响海浪的月亮是什么吗？我的弟兄们，就像月亮影响海上的潮汐一样，祷告就是天上太阳光的反射，是神在天上的月亮。祷告也是这样影响着镜前的潮汐。因为当我们的祷告像新月，当我们不与太阳站在一条线上，镜前的潮汐就会很浅。但是当满月照耀在大地，当全能神使他百姓的祷告充满了喜乐，那时恩典的海洋就恢复了力量。教会当前的成功与教会的祷告成正比，虽然最终的成功是危险不能企及的。还有，现在离回家更近了。这个真理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真实的。在主里的亲爱的人们啊，这在你们个人的经历上也都是真实的。神主动给了你们很多恩惠，但是伟大的祷告总是大怜悯的前奏。当你先在十字架的宝血中找到平安，你已经提前祷告过很多了，真诚地向神祈求，愿神能除去你的疑惑，把你从苦难中拯救出来。你的确信就是祷告的结果。在任何你拥有极度的喜乐的时候，你就有义务把他们看作是对你的祷告的回应。当你从痛苦的苦难中得到解放，在极大的危险中得到强大的帮助，你就能够说，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我们说，对你和整个教会而言，祷告总是祝福的前言。有人会对我说，那么你认为祷告是如何影响祝福的呢？神、圣灵保证祷告在祝福之前，但是祷告与祝福又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呢？我的回答是，祷告在祝福之前有好几种含义。作为祝福的影子，祷告在祝福之前，当神的怜悯的日光照耀在我们的需要上时，就把祷告的影子远远地投射到平原上。用另一个例子来说明，当神堆积怜悯的山，他亲自在山的后面发光，他在我们的灵上投射祷告的影子，好让我们能确信，若我们祷告，我们的祷告就是怜悯的影子。祷告是天使的翅膀发出的沙沙声，他们正在为我们带来天上的恩惠。你听过自己心里的祷告吗？你会看到天使在你的房子里。当为我们带来祝福的马车发出隆隆声，他们的车轮声与祷告一同响起来。当我们听到我们灵里的祷告，那祷告就成了即将到来的祝福的象征。就像云预示着下雨，祷告也预示着祝福。就像绿叶是收获的开始，同样，祷告预言了将要来临的祝福。还有，祷告作为怜悯的代表，走在怜悯前面。很多时候，国王在自己的领土上前进的时候，会派遣一个人在他前面吹号。当人们看见了那个人，人们就知道国王来了，因为吹号的人在这里。 也许在那个人的前面还有个更加重要的人物。他说，我被差派在国王前面走，好预备接待国王。我今天要接受你们要送给国王的一切，因为我是国王的代表。因此，在祝福来到之前，祷告就是祝福的代表。祷告来了，当我看见祷告，我说，祷告，你是祝福的代表。如果祝福是王，你就是摄政王。我知道，你就是我即将接受的祝福的代表。但有的时候我也确实认为，一般来说，祷告先于祝福就像因先于果一样。有些人说，当他们得到任何东西时，他们得到是因为他们为此祷告了。但如果他们不是有属灵思想的人，是没有信心的人，那就让他们知道，无论他们会得到什么，都不是对祷告的回应。因为我们知道，神不听罪人的祷告，并且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厌恶。有人说，好吧，我前几天向神求这样那样的事，我知道我并不是个基督徒，但我得到了。难道你不认为我是通过祷告得到的吗？不，先生，就像我相信老人的推理一样，他断言，古德恩金沙是修建坦特登教堂的尖塔造成的，因为那里以前并没有金沙，一直到修建了尖塔，海水才涌上来。因此他说，一定是尖塔造成了洪水。你的祷告和你的祝福之间的联系，就像海水和尖塔之间的联系一样。但是在基督徒的身上就大大不同了。很多时候，祝福实际上是通过祷告从天上带下来的。反对者可能会回答说，我相信祷告在你自己身上有这么大的影响，先生，但是我不认为祷告对神有任何的影响。先生啊，我不会试图说服你，因为试图说服你对我来说没有用，除非你相信我做的见证，就像通过简单的推理相信历史事实一样。我可以从这一群会众当中找到不是一个，不是二十个，而是好几百个理性又有智慧的人。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肯定地宣告说，在他们的生命中有好几百次，因着他们的祷告，使他们从苦难中被拯救出来，或者是在艰难中，因着祷告，使他们得着帮助。他们的祷告都以非常奇妙的方式得到了回应，让他们不再怀疑自己的呼求得到了回应，就像不会怀疑神的存在一样。他们确定神听了他们的祷告，他们对此确信不疑。哦，关于祷告大能的见证不胜枚举。拒绝这些见证的人是在与美好的见证背道而驰。我们并不都是狂热者，我们当中有些人都足够冷静。我们并不都是狂热者，我们并不都是虔诚的狂热者。我认为有一些人在其他的事情上，他们的行为还算符合常理。但是，我们所有的人都一致认同，我们的祷告蒙了垂听。我们有很多祷告的故事，这些故事仍然让我们记忆犹新。我们向神呼求，而神听了我们的祷告。但是那说不相信神垂听祷告的人，我并不尊重他的怀疑，就像我不尊重人怀疑神的存在一样。在他敢说出自己的怀疑之前，他必须要扼住自己的良心。所以与他争论 是对他过分的恭维。就像你会与骗子争论吗？骗子肯定一个谎言，并且知道那是谎言，而你却要屈尊与他争论，证明他说的不真吗？他已经超过了那应该值得尊重的人的范围。若人拒绝神的存在，他就是极度抗拒自己的良知。若他坏到足以扼杀自己的良知，如此相信，或是假装相信神不存在，我们认为与这样的人争论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贬低。他必须要受到郑重的警告，因为蓄意撒谎的人是没有理性的。但是先生，你知道神垂听祷告，因为如果你不相信，那你就是一个傻瓜。你是一个傻瓜，因为不相信。当你不相信神垂听你的祷告，你还为自己祷告，那就是更大的傻瓜。你说，但是先生，我不祷告呀。哦，不祷告吗？当你生病的时候，我不是听见了你的护士在悄悄地说话吗？他说，当你发烧的时候，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圣人。你不祷告吗？不是的。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，你向神祈求，愿事情好转。有的时候，你确实在向神呼求一种神不能接受的祷告。这足以表明，人里面有教导他祷告的本能。我相信，就像鸟儿不需要教导就会筑巢一样，人们也会用祷告的形式祷告。人从本性上就会祷告，在人里面有某种东西使人成为一种祈祷的动物。当人站在陆地上的时候，他嘲笑祈祷，但当他在海上在风暴中时，他就祈祷。当一切顺利的时候，人嘲笑祷告，但是当他生病的时候，他和别人一样快速的祷告。当人富有的时候，人不会祈祷，但是当人变得贫穷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强烈的祷告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，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，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今天经典讲台和您分享的是斯布珍牧师《祷告怜悯的先行者》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，欢迎您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继续聆听下半段的内容。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愿神赐给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，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